来纽约演播室啊，陈伯坤先生，我想问您，刚才我们在谈这个危机的问题。那么事实上呢，从这个政治上的危机，我们现在看看环境的危机。那么雾霾的危机呢，现在我们有目共睹，是日益严重，成为中国最严重的这个环境问题之一。那么最近的这个雾霾灾害呢，它笼罩的是哪一些深层的危机呢？除了雾霾，中国还有哪些重大的环境问题？陈先生。
我们一提到雾霾这个词啊，我们就想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这是中国的绝症，中国的癌症，中国的不治之症，中国一家享有的。我们把这是中国一党专政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或者说一个惩罚。所以我们怎么在挖掘这个雾霾的根源的时候，我们怎么说都不够分。我们可以说是一党专政的后果，是六四屠杀的副产品，是贪污腐败的这个延伸，也可以说是这个一些国人对专制制度容忍的付出的代价。所以这个民族正在付出这个代价，受这个惩罚。你说天谴也行，用一个天谴也行。最可怜的就是这个民族何其无辜，由于有这么一个党，由于不受监督，不受制衡，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司法监督，长期的贪污腐败，以至于环境治理的失败，而且环境的人为的污染。所以最可怜的、最无辜的是子孙后代，他们还没有做过，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们就要去领受前人作恶。说中国的雾霾，如果按照一个文学作品的说的话，那叫恶之花，是罪恶的产物，印证了这个国度是一个罪恶的国度。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么陈小农先生，刚才呢，这个陈伯坤先生谈到这个，它是一个恶之花。那么从政府对雾霾的处理来看，也就是把这个雾霾给自然化，把它定义为自然灾害。那么中共这么做的话呢，它的目的何在？
我先想说明一下，这个雾霾不是不可消除的。中国曾经成功的消除了雾霾，而且很彻底。那就是奥运蓝，还有所谓的阿拜克蓝，就是亚太那个经济组织的那个会议期间，雾霾消除了，那就是把一切经济活动都停下来，中国就没雾霾了。那么问题就在于，实际上能不能够常规性这样做？当然不能，因为这个代价太沉重。所以对中国现在来讲，治理雾霾有一个所谓不可承受之重的代价。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政府才提出了一个新的怪说法，把雾霾怪罪于自然。自然灾害像大风、像寒潮，那不是人类是可以抗拒的。雾霾很明显是人类制造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政府还治不治了。现在看来，把这个雾霾说成灾害，说成自然灾害，实际上在背后它有一个潜台词在里头，那就是我们象征性的治治就得了。不能够把整个经济牺牲掉来消除雾霾，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等于另一个层面去宣告大家就受着吧。
好，谢谢程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杨建立博士啊，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这个雾霾现象现在被定义为这个自然灾害，那么本身雾霾呢，它给中国社会造成的这个危害以及带来未来的这个影响呢，会不会足以动摇中共的这个政治呢？
对这个中国政府把这个雾霾称为是自然灾害，我觉得原因是这个他们已经把这个滥权啊、腐败啊、不作为啊、不负责任啊，当做一个自然的事情，所以叫自然灾害。当然，我说的更严重一点，就是说，在中国现在不是法治，甚至不是人治，是一种这个兽治的情况下，在某种情况下，那当然就是兽就是自然灾害了。所以呢，我觉得我说的比较严重一点。实际上它本质问题是什么呢？本质问题就是中国的现在政治体制下的有权无责的政府，就是政府的权力无限的大，它可以深入到人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权力大到这样，它控制你的言论，它可以让你这个即时死亡而不，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有权利，你必须负责任，这个政府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啊，出了任何问题都不负责任，一个人突然死亡你也不会，没有人找不到人负责任。那么像雾霾这样大气污染这么严重的问题，政府现在开始推卸责任，就说没有我们的这个责任，只是一个自然灾害而已。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在现在的中国政治体制之下，这种有权无责的状态还会继续下去，而且会越演越重。 这雾霾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刚才小农已经提到了，和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经济发展又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因素都紧密的连在一起。所以呢，他在这个要想这个治理雾霾，就得减低经济发展速度，减低经济发展速度，可能就会带来一系列的这个社会上的动乱。那如果你不治理这个雾霾的话，那我们知道大气可以到所有的地方，因此雾霾的这个受害者是中国的多数人，所以它潜在上有一个可以酿成一个这个全民反抗政府的一个运动。所以如果中国政府继续这样有权无责，不作为，不负责任，那么他这个期待人民在吸着吸着就习惯了，这是一种说法，说吸着吸着习惯了，那人民可能有起来这个抵制这个政府，让这个政权呢活着活着就死了啊。那我认为可能有一个口罩革命都不为过。
好，谢谢你。那么王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谈到雾霾以及这个环境更大的这个环境问题，那么这些呢是不是经济发展的这个必然结果？那么其实在这个西方进行对中国的这个雾霾现象进行关注，甚至呢这个批判抨击的时候呢，中国政府也回应说，你们西方早期发展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现象，像英国、伦敦、像这个法国、像德国都有这现象，为什么你们发展好，你们不准我们来这个让我们的经济发展，你们看到这样的后果，你们就不满意？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
有叫汪晶晶的北京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员，他有文章，他说这个雾霾完全是中国现象。不仅仅是，它也确实也是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刚才比如英国伦敦的那些现象。孔夫子有一句话叫做祸对于天无可道矣，如果祸对于老天的话，要祷告要祈求都没治了。现在这个把说成自然灾害不是第一次，所谓的60年代初的饿死3600万-4000来万中国人的那个所谓大型的饥荒时期，也被说成3年自然灾害。这个是把人类的共产党自己造成的这个罪恶啊强加于天，这是无可道矣。这不光是祸罪于天，这是嫁祸于天了、这个中国的历代的这所谓的这个封建王朝啊，如果真有这种他没有失王道，他是苛政的话，他无仁无义的话，老天就会用洪水，用各种灾难来惩罚他，来警告他，所有的皇帝还得下罪己诏，我无才无德，天下人原谅我吧，老天爷原谅我吧。现在共产党从来没有任何意义上面的向人民表示道歉，表示认罪，下罪己诏的这种表现，反而加祸于老天爷，这是得罪于中国人民，也得罪于这个上天的东西。这个天人感应是有一定道理，中国的古人是天人感应，从现在理论来看，它是一种全息观念，人类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所有人的所有的言行都会在宇宙的总的结构里面反映出来。你这个北京，你这个帝国的首都，这么严重的雾霾，你还说的是自然灾害？如果真是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真是刚才这个破空说的，那就是天谴。
那么王先生，在2016年呢，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两个内政方面的大的问题，那么还有没有什么您认为就指标性的可以值得我们来讨论的其他的重要的这个问题呢？
聂树斌案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恐怕国人都知道聂树斌案，这个青年人被无辜杀害的这么一个年轻人，而且杀害之后他的器官，他的年轻身体器官被拿走，
是
以致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非常的困难。我所知道的一个整个就是当年的河南大河报的副总编辑马云龙先生，他一直在关注和报道这个聂树斌案。最近他在他的海南家中就有人敲门进来，是国宝的当地的，非要跟他在一起。然后他出去之后，在一个什么机场有4个国宝跟着他，就是马云龙先生目前的处境。我不知道我说的话对马先生是继续的给他增加麻烦吗，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聂树斌案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已经死掉了12年的一个年轻人的案子，他涉及的东西太多了，死刑的国家的赔偿，新闻法律的这种公正和这种是什么独立， 等等等等。
那么杨博士，我想谈一下，就是正好讲的这个聂树斌这个案子。那么今天我们也得到消息，就是雷洋涉嫌雷洋案的这个五名警察被免于刑事起诉。那么从这个来看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司法的现状，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评价？
对，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法治是他一个治国的口号，但实际上在他治下，法治是在倒退的。刚才我用了个受制的这个概念，当然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说法。那像雷洋这个案件，可以说就是受制，啊，这个离奇死亡，一个年轻的研究生离奇死亡，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政府呢，对于五位这个有责任的警察，承认的是玩忽职守，但免于刑事这个处分。和这个刚才这个王老师讲的聂树斌，还有这个雷洋，还类似一个案子，就是江西乐平案，也是发生在，也就是发生在2000年的一个强奸。这个杀人案，后来抓了四个人，啊，然后判死刑，经过十几年的这个上诉，最近也是因为这个一案两凶，和聂树斌的案子一样，出现另外一个凶犯暴露出来了，才给他平反，所以也就是昨天刚刚宣判这四个人无罪释放，所以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些事件可以。典型的描述现在习政权和人民的关系，雾霾也可以描述习政权和人民的关系，啊，它是一个就是在专制政权下继续有权无责，有权无责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样子，老百姓的权利没有任何保障，甚至连生命突然的这个失去了也没有任何保障，没有这个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说明，所以。这就是一个现在的一个现状。
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2016年，也就是今年即将结束，我们看到的无论从这个政治上还是从这个法治上还有环境上的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中国特色呢，都是继续的在加剧。